书接上回，小伙子上级员从北平回到辽阳，心情非常非常高兴，腰里带着1000元经费，受到鼓舞。到了辽阳的当天晚上，找着他的铁哥们，一共6个人，他们是生死与共啊。这6个人一看机缘回来了，找了个小饭馆，要了几个菜，他们是边吃边谈。上级员跟他们说：“各位弟兄，这回我开了眼了，我见着救国会高级领导。是啊，怎么说的？我刻破了忠实，写了份血书，感动了大家。人家对我100个相信，鼓励我回到辽阳组织地下救国军，配合着刘二普的国军一举拿下辽阳，把辽阳的小鬼子全都斩尽诛绝。好啊！哎呦，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啊？大后天。你们记住啊，大后天深夜12点，咱们是举火为号。什么叫举火为号？那就是说我放他妈一把火，把纺织株式会社给点着，这就是信号。咱们一起举事，最好开开城门，外边的救国军是一拥而入，这叫里应外合呀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也没有武器呀。是啊，咱们今儿个就商量这个事儿。我想着武器的来源只能从小鬼的手中夺，把他们整死，那武器不就是咱的了吗？在没夺取之前，我们也不能持守空拳的干。这样吧，你们下去之后分头动员咱的弟兄，每人先给经费5块钱，大洋5块，买硬手的家伙事儿啊。此事千千万万保密啊，一旦被小鬼子知道了，咱们一个也活不了，给辽阳人还得带来灾难。你说的太对太对了。上级员呐，把带回来的1000块钱活动经费拿出500元来，分赏给弟兄们，每人5元，买兵器用的，你买什么家伙事不管。那么上级员掐手指头一算，大后天就开始行动了，时间紧迫呀。我私人的事儿我还得办一办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换了套比较干净的衣服，在辽阳街头上转来转去，头一步先到铁匠炉。这个铁匠炉啊，打造都是家伙事儿，有刀子有剪子，光这刀子有几十种，有挂着的，也在地摊上摆着的。上级员一想，我光告诉弟兄们准备家伙事儿了，我也得准备准备。他挑来选去，选了2把大菜刀，说菜刀啊，是剁骨头那大刀，翘尖儿的。他一看这刀不错，掌柜的，哎，这2把我要了。哎呦，您真是好眼力，这是我们刚打造出来的，钢口锋利极了。不信我给您试验试验。这掌柜的为了显摆显摆，从货床子底下拿了根铁条，这铁条没有筷子粗也差不多，举起这大刀来，没费劲，咔嚓一声把铁条剁为2半。嗯，上级员挺高兴，2把我都要了。另外他又看上一把牛耳尖刀，这尖刀刀苗得有8寸来长，锋芒利刃，把也结实，这我也要了。好嘞。等结完账，上级员要了几张报纸，把它包吧包吧，买了只小筐就放到筐里了。他转身走了，这掌柜的还琢磨呢，这小伙子愣头愣脑买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哎，看着样不像饭馆的厨师傅。 又一想，这年月兵荒马乱，干什么的都有啊。这位背不住，是黑道上的，少问为佳，挣钱为主啊。掌柜的胡思乱想，咱不说，单说上机缘。一拐弯又到了鲜货铺，卖鲜货的也挺丰富。他买了个大果篮，硬实的果品，买了满满登登一果篮，能有十斤开外。又到小商店买了两条香烟、火柴、应用之物。哎呀，他简直都拿不过来了。他要干什么去？他看望他老师。他老师是辽阳纺织株式会社的一个老工人，叫宋庆。他在辽阳没有亲人，就是这么个老师。尤其他心目之中是老师的那个女儿，叫娟子，也是个纺织女工。他跟娟子感情之后，在没举事之前呢，他想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安排，是亲人都见一见。他又买了两块花布，所以起身到宋庆家。那阵那个工人呢，条件太艰苦了，说住宅那也就是马架子窝铺差不多少，反正地有的是。这块住的全是工人区，靠着太子河边上，一处挨着一处，这要着了火呀，哪家也好不了。低矬矮小，所以上机缘穿街过市，到了老师宋庆家，还真不错。他师傅还有个大院，反正有的是地方，你圈一块就是自己的。小院墙也不高，这上机缘探着身往院看了看。娟子，娟子，时间不大，从屋里头出来个闺女。哎，这闺女长得漂亮，也水灵，一条大粗辫耷拉在背后。这就是娟子，探身一看呀，吉元哥，你哪儿去了？好几天没见着你啊！进屋再谈吧。娟子赶紧把栅栏门打开，吉元从外边进来。娟子一瞅，哥，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？哎，来来，帮我拿一拿吧。我师傅呢？在屋呢。正这时候，宋庆在屋听着动静了，谁来了？师傅，我呀，吉元。吉元啊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随着说话的声音，老人家扒着门框往外看，吉元也到了近前了。师傅，您来挺好啊，你哪儿去了？一晃这么多天没来看我。是啊，我有点私人的事儿去办一办，咱们到屋说吧。师傅，这给您买了点东西，这是两条烟，这是您喜爱吃的水果。娟子，这两块布是给你买的，做个花褂子吧。这父女二人自然是高兴啊，把吉元让到屋里头，又沏水又端吃的。吉元一摆手，我全吃过了，什么也不吃。师傅，您身子骨怎么样？不好啊，老了，一天不如一天呐，饮食也吃不怎么下去，晚上睡觉也睡不好，胡思乱想，净做噩梦啊。吉元，快说说吧，刚才你说你出去办点私人的事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师傅，我上北平了。啥？你上北平了啊？要不怎么好几天没来呢？哎呀，小子，你真长出息了！那北平离着咱们辽阳远着呵了，你坐火车去的，又坐火车又坐船，这一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。那你上北平干啥去了？据我知道，北平你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啊。嘿，吉元一笑，师傅，朋友是怎么交的？那还不是人走四方，见的人越多了，处的有感情了，这就是朋友。越在家里待着，朋友就越少。 这机缘一琢磨，有的事儿可以瞒老师，有的事儿没必要瞒着。辽阳马上要发生变故了，多少向老师得透点底。他往前凑了凑，师傅，实话跟您说，我上北平办大事去了。
啥大事？
我找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人去了。
是吗？找着了吗？
找着了，这回我开了眼了，到了一家叫奉天会馆，那救国会的领导都在那儿办公啊。
哎呀，这回我开了眼了。
那你找他们干啥？
师傅，您还用问吗？
现在咱们辽阳是谁的天下？是不是小鬼子的天下？这鬼子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、啊！把辽阳的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您说，咱们应该收拾他们不？老头宋庆点了点头。
这帮天杀的，早该他妈死！
是啊，那光靠着咱们老百姓赤手空拳，怎么能消灭得了呢？咱得找帮手，得找领导。我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到的北平，领导对我非常信任，交代了我新的任务。师傅，详细的事我就不说了，您等着，用不了几天，咱们辽阳就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小日本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了。
啊、哦，是吗？这是真的，我听你这话好像做梦差不多少。
哎，师傅，过不了两天你就知道真假了。这娟子呢，忙里忙外的忙活，也听了三言两语的。娟子最后眼睛就睁大了。机缘哥，你说小鬼子尾巴长不了了，啥意思？你又上北平找救国会的人，难道还跟鬼子真枪真刀的干吗？
妹妹，那你说呢？还能跟鬼子坐在对面好好谈心，叫他退出东北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就得武力解决。
哎呀，机缘哥呀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你可千万得留神。
我明白，娟子，我又不是四五岁的小孩子了，我二十四五了，什么我不懂啊？啊，这个咱不谈了，来吃吃。
这话茬就撂到旁边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。这老头宋庆啊，老伴不在了，他就守着这姑娘娟子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吉元是他的徒弟，跟他学的手艺，所以吉元经常到家串门，日久天长，吉元和娟子就有了一定的感情。他们心里都有数，是进退不言中。这老宋头啊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今天看吉元来了，还说了这些事儿，心头觉着沉重。老头就告诉娟子，擀点面条，再买几张饼，留你哥在这吃饭吧。我说吉元啊，你不没上班的吗？没消假的，我准备明天上班。
那行啊，今天没事儿，你就在这吃，咱爷儿俩喝点，走不了完了就住在这儿，咱家住着也方便。
哎，到了下午吃晚饭的时候，娟子做了几个菜，擀的面条都是吉元爱吃的，一家三口团团围坐，是边吃边谈。宋老头啊，吃不多少，就是喝了几口酒，把酒杯一放，看了看吉元，
吉元啊，咱没外人，有些话我必须得说呀。这人老了，身子骨再不济，净往不好的地方想。我也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妹子娟子，娟子今年18了。这年月动荡不安呐、啊！自从小鬼子进城之后，
抢男霸女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圈子这么大了，一旦发生点意外，我可怎么个活呀？纪元呐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也喜欢我们娟子。今天呢，咱就把这事儿定下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娟子将来就跟你过一辈子，就希望你表个态，好吗？呀，娟子一听，冲扫了个大红脸，转身退出去了。那时还挺封建呢，娟子心里噔噔噔直跳，脸上火烧火燎的，但心里的甜丝丝的。就听上级员表态，上级员一开始啊，脸上也有点发烧，手一抖，把酒杯的酒都洒出来了，但是片刻之间恢复了平静，咧着大嘴就是乐，嘿嘿嘿，师傅，我妹子没得说，我早就喜欢我妹子，这个事儿只要您没有意见，那咱就算定下来了。
好，太好了，孩子，你要愿意，俺们爷儿俩也愿意。娟子，你进来，你躲啥呀？早晚不是那么回事吗？
这娟子从外边低着头进来，又坐在原位上。老头就嘱咐娟子：“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我看呐，最近几天就把这喜事办了。”我这心里呢，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了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俩眼一闭，就一心无挂了啊！娟子，你愿意吗？娟子没表态，但是点了点头，那是一百个乐意呀、啊。老宋头非常非常高兴，冲这一手啊，今儿个我多喝点儿。他又问上级员：“我级员啊，既然这事儿定下来了，我的意思越快越好，一切从简，也不必大张罗。你朋友不是多吗？请几个知心的，就在咱家里头摆一桌，大家高高兴，就算完事儿了。你们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了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。你看哪天办？”宋吉元心里说话：“师傅，我有些话不便跟你说清楚，大后天我们就举事了，跟小日本鬼子就玩命了，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，这话没法说，怕老师害怕，思想上有负担。”所以宋吉元想了想：“师傅，您也不必太着急了，我看这样吧，这个婚事推到月底吧，如果月底没什么事儿，我跟我妹子就举行婚礼。
月底我算算还离着几天啊，
还有半个多月呢，时间是不是太长了？谁知道这半个多月之中发生啥事儿？师傅，您说的也太吓人了，半个月一晃就到，能发生什么事儿？咱们多加检点也就是了。我看半个月时间不算长了，一眨眼就到了。再说了，再一切从简，我也得准备准备啊。您说是不？屋还得收拾收拾，刚买的还得买几样。
说的也是啊，也许我心情太急躁了。
吉元啊，你手头也不宽裕，买这些东西也得花不少的钱吧？我到了北平了。北平救国会的人呢，给了我俩钱儿，这属于活动经费。这笔钱呢，不能随便乱花，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，我花点还不是不可以。其实这里边也有您和娟子的份儿。说着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数了10块大洋，往桌上一放。师傅，您把这钱收起来吧。在警官劫要的时候，他也算过河的钱。
哎呦，这是大洋啊！我小子，你真行啊！10块钱可够金花的。
哎，您放起来吧，我这还有。老头也不必深问，把钱收起来， 书说简短，吃完了饭，点了灯了，酒喝的也不少，这上机缘就没走。你别看老头住的很简陋，但是房子挺宽大，三间房，堂屋是出入道，另外加上厨房，东屋老头住，西屋姑娘住，另外还变成了个仓库，堆一些破烂。今天吉元不走，就把这西屋好好的归着归着，这吉元就住在西屋了，姑娘呢跟爹住在东屋。要不说姑娘大了呢，到了晚上啊，这娟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心说我爹一片苦心把我许配给吉元了，吉元就是我一生的依靠啊，他总觉着这里头有点什么变化，怎么闹心睡不着呢？好像有些话呀还没说透彻，心里他疑惑，他更睡不着了。回头看了看，他老爹沉沉入睡了，这娟子呢一横心厚着脸皮就奔这西屋来了，一推门没插着，这吉元能睡得着吗？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的想啊，哎呀，大后天一眨眼就到了，我们开始采取行动了，我们从哪块开刀，这火怎么放，怎么杀鬼子，怎么对付守备队，怎么抢枪，怎么开城门，怎么迎接救国军进城，心里还没有数。您说他能不闹心吗？这跟他当工人他不一样啊，所以他更睡不着了。正这时候娟子进了屋了，这吉元就一愣，哎，娟子，你还没睡？哥，我睡不着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陪陪你好吗？这吉元子还真行，一撩被窝钻到吉元被窝里来了，这吉元就感觉到热乎乎的，那么高兴啊，心情激动的不得了。我师父呢睡着了啊，娟子，这样合适吗？有啥不合适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我要依靠你过一辈子，我看呢，早点生米做熟了饭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哎，倒是上吉元这个心呢是激烈的跳动，抱着娟子，但是头脑保持着清醒啊。你别看上吉元是个普通的工人，不白给。上吉元一琢磨，这玩意儿可得有尺寸，不能胡来，否则就误了大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